请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第九章，然后还是因为它比较长，我们就请弟兄们念一节，姐妹们也念一节，来把整章都念完。好，那我们一起来。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哪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哪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又要将他丰盛的恩彰显在那蒙怜悯凿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就像神在何西亚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 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刚刚打开你的话语，我们也读了。主，我们承认说，如果照着人的智慧和知识，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你奥秘的事情，也无法理解你荣耀的拣选和恩典的奇妙。因此，当我们在这里来读你话，并且来思想的时候，我们求主自己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柔和谦卑，能够听你自己要教导我们的话，不让我们强解你的话语，也不让我们忽略你的话语。我们愿主越过我们人一切的限制，圣灵在人的心中说话做事，将荣耀归还给我们的主。奉主耶稣的名求。照着过往的次序，我今天应该跟大家开始来到罗马书第九章。那么很真实的说，罗马书第九、第十、第十一章是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人认为最难懂的一段圣经。如果你愿意去了解一下教会历史的时候，里边引起了一些的争论，2000年来都没争论完，直到今天。所以当我们来念这三章圣经的时候，我真的心里十分的恐惧，盼望我们不要谬讲主的话，也盼望弟兄姐妹对主的话一边有一个敬畏的心。今天有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难处，就是人很喜欢照自己的喜爱来接受圣经或者解释圣经，这就造成了许多许多的困难。比如说，今天我有时候读过一些人的传记或者他们的言论，有许多许多所谓的科学家学子，他们都是差不多跟尼哥底母那样，又有道德又有知识，而且他们的心都非常谦卑，但是他们也跟当初 尼哥底母还没真正遇见耶稣之前的态度，无法理解许多主的话语。所以当他来问耶稣说，人怎样可以进入天国，因为他自己明白在他的一生中非常严谨地遵守了律法，行事为人样样规规矩矩，但是他始终知道他自己没把握可以进天国。一个谦卑的人才会这样想，骄傲的人整天说，看看我做了这个，看看我捐了多少钱，看看我修了路补了桥，我一定可以的，那很可能他真的就进不去了。但是尼哥底母呢，他有一个谦卑的心，所以他还愿意到耶稣面前去求问，所以他后来也可以谦卑的来领受福音的好处。那我刚才说到，今天也有很多很有知识很有德性的人，但是他们有一件事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就是他们相信圣经的教导非常好，耶稣是万世的师表，但是再深一点他们不行了。他说，凡我的理性不能通过的东西我都不能信。那如果一个人一旦抱这种态度，圣经中很多东西他都不需要信，因为他信不来。我说到罗马书，我们今天开始来念的第九到第十一章的背景是这样的，在前边一到八章，不是保罗非常详尽的述说了神的神能大能荣耀作为是无处不在不可推诿的，藉着他所创造的宇宙，藉着你自己身上被造的奇妙，你不能否认这一位奇妙的神。进一步他就跟着说到，那有神，人就必须面临一件很真实的事，你我都有罪，你我都无资格也不敢面对是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但是神爱世上的人，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奇妙的救恩，他赐下他的爱子，也是我们救主耶稣，叫一切信他的人所做不到的善义，因着信耶稣你就可以得到，不分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还不止，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赎罪，赦免了我们的罪，还藉着他处理了我们罪性在里边的这一个根深蒂固的生命，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圣灵，在凡事上开始来带领我们教导我们。还不止这样，他救了我们不用灭亡之后，他还为我们预备一个荣耀的未来，要我们终有一天像他的样子，跟他一起在永远的神的荣耀国度里边。所以当保罗写到第八章末了的时候，他就发出一个感赞，奇妙的神的爱， 而且没有人可以阻止的爱，神的爱一定会成全他已经赐下的福音的工作，直到我们都被拯救到底。那好了，马上就发生了一件事。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主耶稣还没降生之前的1000多年，神就透过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做埃及奴隶的境地当中救拔出来，带领他们脱离埃及的权势，要赐给他们迦南地作为他们的产业。那在这一个过程的里边，神就藉着摩西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神也跟以色列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立了约。这个约也有外在的记号，隔离的记号，献祭的手法，接着这些的礼仪，以色列人都是在预先的支取耶稣基督福音中的福气。这个今天我们不可能详细回到这里来讲。那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为什么偏偏就是犹太人不信耶稣？为什么他们就恨恶到一个地步，甚至把耶稣要处死他为止？还不止这样，主耶稣复活了，圣灵也来了，使徒们也被差遣出去传扬福音，见证这一个救恩了，犹太人还是不肯信。那这里就带出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保罗自己就是犹太人，都本来十分十分认真的法利赛人，他也曾经以为迫害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应该的，但是当他被主遇见了，他悔改了，他经历了奇妙的救恩以后，他也常常的为着他的同胞以色列人祷告。所以在这里一开始，你看见一个被主得着的人，他是怎样的心态？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大有忧愁，心里时常的伤痛，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当然我听见有人说，保罗这一句话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经教导我们总的原则来说是我们要信靠神的救恩，要得着那一个最美的福分，就是永远的在神的国里。那保罗在这里竟然说，如果我的弟兄们犹太人能够悔改信耶稣的话，哪怕我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我被弃绝，我都愿意。但是你仔细想想，这是耶稣的心肠，不是吗？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谁欢迎过他？
耶稣为着罪人死，那些人就在下边嘲笑他，讥讽他，但是他却从心里愿意为这些的人舍命。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还能那样的对天父说，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保罗是一个被主得着、被主生命改变的人，他体贴耶稣的心意。一个被主得着的人的特征，就是他不再有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的基督徒，称为基督徒，我们要常常想一件事，我们是否还充满自我的东西？今天有多少的人错误的在领会福音，总是说到主要为我做什么，帮助我什么，成就我什么。严格的说起来，我们在错解福音。福音的一个奇妙的恩典就是救我们，不只脱离死亡，脱离魔鬼的权势，也救我们脱离败坏的自我，让我们从今以后思想的东西不是自私自利的东西，而是以天父的心为心，与主的心为心。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理解保罗为什么说，我为着我的弟兄们，就算自己要被咒诅我都愿意，是因为他有了耶稣的心肠。跟着他说，这些以色列人在历史上，其实他们有救着拣选的福分，他们有极大的恩典。为什么？那儿子的名分，以色列是神说，你们是我的儿子，我是你们的神。在当时的情况下，你们是在万民中被我拣选的，所以你们要在万民当中成为属我的子民。说的再远一点，神是透过拯救一个民族，扩大他的救恩给全世界各族的人，让他们看见散播神的恩典。很可惜，在这一点上，以色列人错误的理解了。所以他们一直以为我们是优秀的民族，外邦人都是次等的人，甚至他们把外邦人一直当成狗，只有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那今天我们同样要受警戒，我们是蒙恩成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有了救恩，我们有了救主，我们有了圣灵在我们里边，我们平时都在神的恩典的保护当中，但是我们千万不能轻看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我们千万不能轻易轻视他们，甚至咒诅他们。在这里保罗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有那么多的福分，荣耀诸约，在万民当中你可以看见神多次的跟以色列人立约， 能够让神跟人立约是一件大的不得了的事，你知道吗？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说，万国都要因你而得福。神透过摩西也跟以色列民众立约，神后来也透过他所选立的大卫王也跟他们立约。给他们立约的东西其实很简单，就是你们要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我就会成就我向你们所应许的一切福分。然后神赐给他们律法，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神心意中的对的生活方式，也给他们礼仪。礼仪是什么呢？就是平时我们常说的献祭呀，或者新节的礼，各种各样。但是呢，这些都是他们必须在遵行的过程中来体验，来明白神是怎样的为他们预备了一切的丰富和供应。神也给他们非常宝贵的应许，他们是属神的子民。其中呢，对于外邦人来说，神给他们一个最大最大的托付，就是有一天基督那一位人类的救主从肉身说来，也是从犹太人中间产生的。所以他们是一直有荣耀的盼望，有应许。其实单单这一点呢，我有时候我发现呢，曾经有一些时间，世界上有一个人为的运动非常反对犹太人，特别是希特勒的时候。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却常常觉得我们应该很感恩。最少一件事是，神透过这个民族生下了人类的救主基督，是从这个民族出来的。所以为什么你常常会听见有些人劝基督徒要为犹太人祷告？后边你读到第十一章，慢慢读下去，你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就是神的拣选和神的恩典没有后悔，都要成就。好，在这里开始讲到基督也是从他来的。那么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宝贝的所有的应许都在犹太人身上实现了，但是为什么他们现在都还不信，甚至是反对基督呢？保罗下边就要来讨论这些事了。他说，那是不是神的话落空了呢？不然怎么会这样呢？神的应许会落空吗？他就先指出一个必
并不是凡从血气生的，就是那个应许的成就。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但是亚伯拉罕在当时来说有两个孩子，一个是以斯玛利，一个是以撒。这里就说到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他的后裔，就是那些蒙应许信靠神的人才是真正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从属灵的含义上来讲，不是指着以实玛利的后裔，以实玛利还常常成为以撒的后裔的敌人。再说下去，雅各也有两个儿子，而且是双胞胎，一个是雅各，不是，以撒也有两个儿子，我差点把他们父子关系都搞平了。然后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以扫。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常常听见人有这个评论，其实我也几乎有那样的评论。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读来读去还是以扫比较好啊，因为以扫这个人爽快，不奸诈，不骗人，还有呢他挺勤快挺勇敢的。那雅各呢，给我们很多人来念呢，觉得用现代人不好听的话，女性化一点，整天在家里黏住妈妈，不大奋进。但是稀奇的是，神却老早，这里有说过，两个人还没生下来呢，神就先说了，我爱雅各，恶以扫。只有蒙拣选的那一个承继了神的恩典。那当他讲到这一个的时候呢，保罗就很自然地想起，那很自然人就会这样说，那神不公平，因为这里明明说善和恶还没行出来嘛，你就已经定规了，选一个，一个没选，这不是神不公平吗？那他这里出发点，这里的反驳就是神没有不公平，因为神有绝对的权柄，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是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那这是从一个神的完全的权柄来看这件事的一个很自然的说法，就是神有权力，有权柄选择给谁恩典。那当然我们不要越听越乱哈，慢慢你会清楚一点。那所以有些人呢，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就很急。那既然都是神自己定好了，那神就不要定人的罪，因为他没生下来已经不选他了嘛。
那你这样定一个人的罪，你不是很不公平吗？叫人不服吗？后边其实你读下去，保罗在分析讲到神的拣选和神的恩典，其实是非常平衡的。但是呢，我盼望的是，主说过，他的心意是像那些婴孩就可以显出来的，像聪明人呢，他会隐藏的。就是因为太多的聪明人，大学教授太多，常常为这些问题辩论，就定出了许多的规则，所谓什么什么主义，什么什么主义，然后就叫很多的信徒几乎变得要选边站。但是我自己，我是觉得圣经照着主的心意是给小孩子都能懂的，只要人存一个单纯的心，相信的心，顺服的心，你能明白，你未必能解释，但是你心里透亮的知道你该怎么办讨神的喜欢。当然在这里讲到神的权柄的时候，我们也稍微的提醒一点，今天的人太不尊重神的权柄。你记得耶稣在福音书中特别讲到有一个故事，他说有个园主出去雇人进去葡萄园工作，早晨出去看见有人闲站在那里，就跟他说，一天你得一钱的银子，你进去里边工作吧。那些人本来都找不到工作，有工作做肯定很开心啊，都进去了，可能刚刚进去还很开心，感谢主啊，让我有机会工作啊，而且他的人工配的也很公道啊。但是呢，主人等到吃中饭的时候又出去，看见还有人在那里闲站，跟他们说你也进去，那些人也进去咯。那进去他也要干半天了吧，等到太阳快下山之前，主人又出去看见还有人在那里闲站，主人就跟他们说，你们干什么，在整天没事干啊？他说没人请我们啊。那主人就说，那你们也进去葡萄园工作吧。那他们进去完以后呢，大概干了一个小时不到就收工了，收工就开始来领人工了。主人就叫那些慢来的人先来拿钱，一人给了一钱，他们都开开心心的离开。结果排队到后边就是那些最早来的人，对不对？最早来的人还没到之前，心里先想，我必须得多一点，因为我干了一整天。结果呢，拿到的还是一钱，他们就生气，甚至他们就问原主，干嘛他才干没一下子也拿了一钱，我干了一整天我也才拿一钱，明显的是想控告主人不公平。那主人回答那个人说，朋友，你进来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讲好的吗？你不是同意的吗？你为什么不让我给后边的人的钱跟你一样多呢？ 我的钱我没有权利自己来使用吗？那这一个提醒对于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很清楚的警告。你如果要论你百善多少、多热心、多奉献、多做事，然后你以为你功劳特大，那你会很灰心的。你越知道你不配，你白白的领受那么超然的恩典，你在这一个恩典中你会常常感恩，献上感谢。所以他对我来说，我觉得有一个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在世界上，尤其在神的家中，我们要尽量的公平公义的待人，但是你千万不要试图用公平公义来对待别人、评价别人，主人有权利处理。其实如果要说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想来想去，为什么那么多比我好的人、条件好得多的人、智商好得多的人、本事好得多的人，神没有拯救到他，却救了我？是因为我特别聪明吗？绝对没有。是因为我特别殷勤吗？绝对不是。是因为我行了不少善事吗？全部没有。我们能够像那些唱诗歌的人说，主啊，我能给你的都是犯罪、失败、误会，但是你竟然给我的是赦免、平安和生命。所以在对待属神的事，在神的家中，我们互相提醒，不要整天比公平，而要整天懂得感恩。真的是主只要稍微放手，其实我们连一天都没办法站住，我们都没有一天有生存的力量，但是主是那样的怜悯我们。这是刚刚说到神的主宰的权柄这一面，然后他下边跟着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着人呢？谁能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人啊，你是谁？尽敢向神犟嘴，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吗？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哪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哪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那这里又是一个引起了人的智慧的危难的地方。我记得有一位弟兄跟我说起这样的事，那我那位弟兄他是一位挺好的、挺老练的医生，所以他接触的人也都是那些挺有知识智慧的人。他跟他的同事传福音，哪知道他的同事读过圣经，就拿这一节来问他，他说神 是窑匠，他要造一个人成为一个花瓶，他就造成了一个花瓶。他如果要把我造成一个糖葫，我就只能是个糖葫。所以你也别劝我，神造我怎么样，我就是怎么样，没用。他说如果他造我是糖葫，你要怎么把我变成个花瓶呢？那这又是一个令人很困惑的问题。结果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是，其实在耶利米书，神特意带耶利米到窑匠那里去看一个窑匠做瓷器的过程。窑匠在捏泥的时候，有些泥它不顺服，就把瓷器给做坏掉了。做坏掉它就只能先丢在一边，等会重新来揉过，重新来做过。的确，主宰的手是在窑匠的手里，但是我们知道的，窑匠本身他所有的心意，他巴不得他的手做出来的每一件都是精品，没有一个窑匠做东西想做一个次品坏东西，不会的。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的抗拒，干硬不合作，那你会被放到旁边重新捏过，这是我们的反应。但是从主自己的话语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他愿人人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得救。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说神定规我要被咒诅不能得救，这是因为你自己错误的坚持自己的知识。神是愿意人人可以得救，并且神愿意甚至到一个地步赐下他的独生子，话讲得很清楚，叫一切愿意相信的都可以得救。所以我们要再三的说，一面得救全是神的恩典，一面得救你有责任相信。我记得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美好的比方，是这样说的，我们说一个人得救就像福音是一道门，这个门的上边，你在外边还没进去，就是说你还没得着救恩，你不过是个外人的时候，你来到这个福音的面前，它上边写着什么呢？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到我这里来，我一个都不弃绝。这是福音的前门给你看见的。但是当你蒙主的恩典因信，你迈过了这一个门，你往前走的时候回头一看，这个门的背后写着一排字是，你这蒙神拣选的人有福了。
所以你要记得，
神的拣选对一个已经蒙恩的人是极大的福分，让你知道不是你做了什么，全是神的恩典。第二，让你知道神既然拣选，圣经告诉我们，谁能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走呢？神如果拣选了我们，他就不放手的，直到把我们带到完美的地步。所以我们要说，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被人的智慧带向一种极端的片面，而且这种片面其实我们到今天还经常会听见的东西是挺困扰人的。那在这里还有一个下边一句非常宝贝的，他说神曾经在何西亚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从旧约神就透过先知应许的，我们这些本来不是子民的，本来不蒙怜悯的，早就应许我们将会因信得救，因信蒙称义，因信得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件天大的最美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一旦得救以后啊，他非常非常的自豪，那个自豪不是因为他拥有了世上的地位金钱财富，是他因为我今已是神家的儿女，肯定是富豪，肯定是尊贵。有一首诗是这样讲的，我虽卑微，但我因耶稣而尊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互相劝勉，不要低看自己，而要时时感恩，时时的对主说，我今天是你的儿女。那么主如果愿意，我们要继续的在下边两章思考这章里边的一些问题，和愿主接着这些更坚固我们对主的信靠和认识。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心意真的是要万人得救。虽然今天有一些聪明人想不过这些的事情，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说福音在犹太人就成为了绊脚石，福音对以智慧的希腊人就以为是愚拙的道理，但是福音在得救的人身上总是神的大能，总是神的智慧。主，让我们能够安息在你的同在中，安息在你的恩典中。
我们求主继续的，当我们在家里还在读自几章圣经的时候，圣灵就帮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你的话里边没有矛盾，没有难解的地方，只要我们简单的相信顺服，就会看见一切都是恩典。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